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 CCFC， 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我们要从诗篇十九篇的这一个章节来看，什么是拉扯和平衡。那我记得上次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逾越节的信息，但知道今天晚上，大家知道今天晚上是犹太人的第一天的修殿节。那犹太人的这个修殿节只有出现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里面。圣经是这样讲说，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那这个节期整个圣经就只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到底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啊？圣经没有说太多。那其实修殿节，大家知道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这个修殿节怎么去看有是不是犹太人的家庭哦？你有看，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两个灯台，左边是圣殿的金灯台有七盏，右边的是叫 Hanukkah， 是他们修殿节用的灯台，总共有九盏。那只要大家去看我们附近的邻里，特别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地方，其实犹太人很多，如果你看到他们的家前面会有摆这个，那就知道他是犹太人。他的有九盏，这个就是犹太人修殿节的所使用的灯台，一连总共用了八天。那到底为什么会有九盏灯台？我在这边卖个关子，不好意思，我要做一个广告，欢迎大家年底的时候去参加芝华宣道所办的这个基督徒大会。那我们在那边有摆摊，想要了解更多的可以到摊位来找我们，我可以跟你聊聊为什么修殿节要用这个灯台哦。那我们也会有小修殿节的小礼物送给大家，然后鼓励大家不是只有到我们摊位哦，那一天很多讲员，很多宝贵的信息的分享，鼓励大家去听哦。那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了一个以前同事的消息，就说今天在澳大利亚的雪梨那一边，悉尼那一边发生了一个犹太社区被枪击的事件。因为今天是第一天的修殿节，在庆祝的时候总共有11位，有我不敢确定有是不是都是有都是十一位罹难者都是犹太人，我知道当中有两位是当地的警察，但有不少的犹太人受伤了。但我那个同事也特别提到，他认识的一位犹太朋友也在那一场罹难的。那所以真的是在这个时代，这件事情反犹的这个事情一直都在发生，不管是在哪里。但我们特别要为今天特别要为犹太人的得救祷告。像我们今天早上唱的第一首诗歌，有大家有没有还记得里面特别提到为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可是这一群以色列民还不认识谁是这位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教会也处在犹太社区这边，我们真的多多的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好，那今天的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拉扯还是平衡。那这里的拉扯到底是在讲什么？那平衡又是什么呢？那左边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跷跷板哦，只要两边一重量一平一样，那就会平衡了。可是我们知道小朋友在玩哦，绝对不会是用平衡的，你家不可能乖乖的静在那边，一定是想办法上上下下，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拉扯。可是到时候在右边的这个图呢，它要平衡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有点挑战。那这张相片是我们几年前带着一对牧师师母去密西根北边的一个叫 Mackinac 的这个岛那边玩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我就把它拍下来了。那其实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平衡，它不是扁的石头慢慢叠起来，它是有不同的形状把它叠起来，要叠成这样的平衡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要的要求还很高。可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诗篇十九篇，你有看到它拉扯的地方吗？我们在读的时候读不出来它有拉扯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有一个完美的平衡在里面。那我想我们在从周报当中的信息大纲里面，我想大家就可以看到了一些端倪。我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这个拉扯是什么，其实是我们一个人的理性和感性的部分在那边拉扯。 那其实诗篇里面，诗篇十九篇里面，它有很多感性的部分，也有很多的理性的部分。可是它是全平衡的，把这个神的创造、神的律法，把它平衡的呈现出来。那我们就今天要接下去看之前，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你再一次带领我们一起到圣殿一起来敬拜，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再一次开启我们的内心，也求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成为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再次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前阵子我看到了一位牧师，他在那边分享，他说有一个好像是媒体的记者来采访他，问他说什么是基督教。他在里面特别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有没有这样想过，大家怎么认为呢？基督教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性的宗教呢？其实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第一个脑海浮现的是我曾经看过一个以色列的拉比，他是这样讲说，我们犹太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宗教。那为什么犹太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宗教，一个理性的信仰，或者是你说你是理性的宗教？这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必须，特别是这些正统派，比较极端正统派，他们一直在研究律法，他们每一天都不是读我们圣经里面摩西五经的这种的律法，而是他们去研究他们犹太的经典，叫塔木德，有的翻译成塔勒木。他就是在那边很多很多的条款一直研究，一起自己在那边思辨去理解之后，他才觉得悟出当中的一个意义道理在这当中。所以当这个牧师在问的时候，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但我自己就后面再加一个字，就是是理性的宗教吗？事实上在我们在教会的主日学学习，或者是在查经班里面的学习，我们对基督教的理解，我们的解经神学的架构思维，其实是建立在这个理性的思考基础上。那历史上有很多的神学家，例如奥古斯丁啊、阿奎那，他们是用哲学的理念来阐释整捍卫整个教义，使信仰跟希腊哲学和世俗的理性来对话。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理性的部分。好，那如果我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牧师说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宗教，那么我们基督教是不是也是一个感性的宗教呢？这个部分我想很少人去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思考。但是我想问大家，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有时候你在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你心里一个感触特别大，甚至不知不觉了你眼泪就滴下来。那我记得有一次在圣诞节的这段时间，我都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哦圣善夜》，《Oh Holy Night》，这首曲子我从来都这样，每次唱，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在诗班我也很喜欢唱歌，我也找了一个牧师来教我怎么唱这些诗歌。那我自己在唱的时候，哇，就眼泪就掉下来，我说这就奇怪，为什么会掉下眼泪？可是这个是诗歌的歌词在打动我们的内心，触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也就不自觉的就眼泪掉下来。那刚刚我有提到，我刚刚也有提到，就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在那个之前带一对牧者夫妇，我们去了密西根北边。后来那一次，我们又跑去一个地方叫 Picture Rock， 它在 Lake Superior 那一边哦。当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那一边的景色，或者是大家有机会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一片大自然的景色的时候，你第一个心里的感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有一个字：哇！啊。你比较有感受的话说，哇，神的创造真是美好。可是看到这个美好的地方，你心里就不自觉，哇，神的创造真是美妙，真是奇妙。好，那像这些的都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是用一种感性的层面去面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 其实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用理性的方式来认识神，感性的方式来认识神，这都是神帮助我们去经历他、认识他的一个方式。那当这个理性和感性套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问自己，请问你是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呢？你是一个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那我用了这张相片，今天我没有期待我们这两个主角会在现场，这是我们家两个小孩小时候还小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在脸上画图的那个时候绝对是没有理性的时候，我想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应该没有。但是小孩子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这样的想法，绝对是没有理性的时候。可是我们从这个相片来看，你觉得哪一位是比较理性，哪一个是比较感性的？很明显的，我们家哥哥的个性就是非常理性的，所以他是去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要照相。但是我们家妹妹，你看一副很傻的样子，因为她要在她表现上面，你有没有看到他们额头画个王？那这是代表什么？狮子还是老虎？我有点忘记了。那他就是要呈现出他所画的这一个。那会这样子表演出来的时候，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比较感性。那但我们在这边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内理性感性，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好的平衡呢？其实我只要看到我们家两个孩子在吵架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理性和感性绝对是能平衡的，因为有理的绝对会说道理，没有道理的绝对不会说道理。你这样子一个理性一个感性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你非常非常难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那如果真的可以平衡的话，我每天耳根子就会非常清净，因为他们不会吵架。可是事实上，在这种理性和感性的时候，在我们人身上是很难去做到一个完美的平衡。但是在神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再从这个诗篇十九篇来看理性和感性到底是怎么做一个平衡法。但我今天不会带大家用解经的方式一个一个的来看理性感性怎么平衡，而是用比较多用感性的方式来看待诗篇十九篇，从感性的角度再来看理性。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我们要用感性的方式，用感性的理解方式来看待神的创造。那到底怎么样用感性来看待神的创造，或者是我怎么用感性的角度来看到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呢？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张 slide 来看，我们如何用感性，其实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拥抱，用心去感受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心去观察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事情。可是到底怎么用心？我们中文的用心可能是说你可能要花很多的心思意念专心在一件事情上，可是在这边的用心是比较一个全面的一个角度，我怎么用心去看待整个比较大的图画呢？那这里我们提到用心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圣经也特别讲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我们的主。那到底要怎么去尽心呢？那我在 slide 里面特别提到的几点，就是我们要用心去拥抱体会去感受，或者是用感觉的方式来看待神的创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帮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神的创造，不是用我们的思维过去的经验理解去看待上帝的创造。那前面六节的经文，一到六节的经文提到了诸天穹苍日夜的变化和太阳的日出与日落。我们要记得大卫这个时代没有非常丰富的科学，他们所知道的科学就完全眼睛看到的这一切的变化。那这些人也不会像制定那个历法的这些人一样会去计算太阳几点钟出来几点钟落下，今天的月亮的圆缺，他们不会这样做， 而是很自然的看待这样日大自然的变化，有感而发，而发现哇，这些季节的变化，他感觉哇，原来这些都是神精密的创造，然后才写下这些的诗句。这里我们刚才看读到哦，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嗯，那这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些信息绝对没有办法数据化，你也没有办法把它量化来分析，内容也不是真正描述我们眼睛实际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特别是无言无语，你还可以理解大自然的变化并没有发出太多的声音，可是下一句他提到说哇，他的亮带，这意思是他的声音传遍上帝的创造，声音传遍了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个在逻辑上是讲不过去的。可是你换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用你的心去体会的时候，原来上帝是透过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界的改变，像一些声音在传遍了整个天下。所以大卫就是认为这样的变化就是传递神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是还可以传到天下，传到地极之处。那现在大家知道最应该讲最夯最牛的科技是什么 ？AI。那我就很好奇的，我就问 AI： 如果我用19篇1到4节，我告诉 AI， 你帮我改写，用理智的方法、理性的方法，你把这个经文的呈现出来会是怎么样哦？我还念给大家听 ，AI 怎么帮我们改写10篇第1篇第9篇哦？他就说，宇宙的结构展现出宏大与秩序。天体运行显明自然的法则和精密。第二节，日复一日，时间的累积是可以观测的现象。夜接连着夜，天文的数据不断的加增人类的知识。第三节，这些现象没有言语，也发不出声音。第四节，却可以测量的方式遍及全地，它的影响延伸至人类所观测的边界。太阳在其中以依循着既定的轨道运行，成为生命与和时间的核心参照。哇，美不美啊？完全都不美啊！这是用一个科学的角度来看诗篇19篇1到4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跟诗人大卫所说的差别在哪里呢？其实最大的差异是，诗人他去揣摩，大卫是揣摩用神的角度来写这个诗篇，但是 AI 跑出来的，他是用人的角度在这当中。所以有时候你去用人，在你用理性来看待大自然的时候，都是从自己出发，而不是学习从神的角度去出发。很多年前，哇，也快10年了哈，那有一年的农历新年，那我们一家跟着秀娟师母他们的家人一起去出游。那等到回家的时候，我那天我被分配，我的丈母娘跟我坐在同一班车子，我开车载她，丈母娘坐我们的车。那回家的时候，我们车子经过了一个地方，我丈母娘没有走过那段路，她就坐在车子上远远一看外面，哇，有一个地方好美，那个夜景非常漂亮。她就跟我们说，哇，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夜景，灯光很美，看夜景真的是很棒。她讲了这些话之后，我们家哥哥就突然冒出一句话，他怎么说呢？都是光害，有什么好看的？哇，我和师母两个人就在笑哦。好啊，你这个小子，哪一天你长大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你女朋友约会说你们要去看夜景。然后我们这时候，我们家妹妹就说了下一句话，不会啊，他们还是会去看夜景啊，因为他们要去看光害多么严重。哦，大家可以听到理性和感性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在哪里吗？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看待神的一些创造的时候，我们不妨多用感性的层面来看这个，你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收获，有不一样的感受。 第二个我们要谈的是要用理性的话，理性的方式来探索神的话语。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要用理性的方式来探索神的话语呢？怎么样理解当中的奥秘？其实理性它并不是看感觉，它没有办法靠感觉，而是我们必须要去理解，反复去思想。这个就好像诗篇第一篇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要去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大卫时代所说的经文不像我们现在的圣经这么丰富，就只有很单纯的就是摩西五经这些。那律法书最核心的莫过于十诫，那世界的部分律法就是律法。当我们在看待律法的时候啊，我感觉律法应该是怎么讲怎么讲，但是我们当中如果有学法律的就知道，法律绝对没有模糊地带，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条例很清楚的列在那里，也不是说哇，好像我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绝对没有这样。这个就好像我刚刚讲，当我们在看待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昼夜思想，反复推敲，我们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有更深的理解。透过理性的层面来探索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明白神话语当中的属性，可以参透神话语的功效，以及了解神话语的价值。那从第七节到十一节里面谈到的都是上帝的律法。那从理解的层面当中，大卫把这样上帝的话语律法还可以衍生出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和典章。律法这件事情在我们在理解的时候绝对不能是一知半解，也不能断章取义，我们必须要去全盘了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大卫知道他在读神的律法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收获。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哇，他知道神的律法它是一个全备的。只有全备吗？那接下去怎么样？当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律法是全备的时候，它可以苏醒人的心。他在钻研神的法度的时候，他知道他是确实的，是可以信赖的，因此他可以让愚人有智慧。后面的经文我就不再多说了。但是你一个人他若没有全盘了解认识神的律法的时候，又怎么可以去理解神话与他当中的属性、功效和价值呢？其实人的理性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会反思。我们会去反复的检讨，反复的思想，避免去犯错，我们的生命才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进步。这也就是说在十一节里面所提到的，况且你们仆人因此受戒，守着这些就便有大赏。其实这段时间我想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我们家两个孩子都现在都上高中，他们都在准备期末考。那理性的哥哥他就会很按部就班的，反正明天要考什么，他就这一天前面几天就安排好该读的什么，他就是去准备。可是对我们家感性的妹妹她不是这样，她看到的是接下来三天的期末考所有的科目，她没有办法一天一天的分开来看。可是对我们家妹妹的时候，她就会说哇，我要考这么多。那昨天我还听到她在讲说，哇，为什么这些题目怎么这么难懂，为什么要读这么多题目。她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去看这边。那这个就是说她在这个部分她自己就是要学习我怎么用理性的方式来去读懂她要去面对的部分。这样子的就好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专心寻求神的帮助，让我们可以理解神话语当中的一个奥妙。最后一个，我们要学习用平衡的方式来回应神的真理。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用理性的角度，也要从感性的角度来去认识神，来去经历神。 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这样讲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其实这个是一个感性层面的理解，因为感性的人他才会不自觉的想到自己内心的这样隐而未现的过错。感性的人可以思想到内心的深处，可以体会到自己内心有隐而未现的罪。而十三节这样讲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而这一节的则是一种理性层面的去理解，因为理性的人他才可以把神的话语放在自己的心中，成为生命的一个准则，去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那大家可以从我准备的 slide 当中，大家可以猜出来我应该是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呢？我先透露一下，我以前是教会的儿童牧师，所以我的 slide 一定是图文并茂的。那这个是理性还是感性的？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哦。可是我这么一，那我是感性哦。神的创造是很特别的哦，他配你的另一半绝对是跟你互补的，所以师母就是非常理性的人哦。但是师母她是极我。啊，他在后面呢，我还是讲好。他是一个极度理性的人，他是非常极度的、非常理性的人。可是上帝带领他的方式，却是用感性的方式带领他。因为师母在自己在跟神祷告的时候，经历神许许多多的事情。特别我记得我们还在交往的时候，他跟还在考大学的那插班大学考试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我上了教会学校，他就会全然降服在神面前。结果神真的就是让他考上基督教大学。原因是什么？他跟神祷告说，我如果成为了基督徒，我圣诞节一定要放假，只有教会学校圣诞节会放假。他真的神就让他，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他去认识神，经历神。神用太多的方式来帮助他，用感性的层面来经历他。因为他在理性的层面，神觉得你这方面不需要训练。他在读经的这个方面，他就是非常理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他的原则就是抓得很准。那我刚刚提到的，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可是上帝训练我认识他的方式居然是用理性的方式去来经历他，认识他。其实我个人哦，坦白讲，我很不喜欢神学。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哇，那你为什么要去读神学院哦？我只要每次读神学的时候，我都完全看不懂，因为对我而言是那是跟我们家妹妹一样，是一团字纠结在那边哦，我没有办法去拆解这些事情。那可是神却训练我的方式是用理解的方式，用理性的方面，是把神的话语可以一个一个的把它拆出来哦。那所以刚刚有提到，那再加上我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非常不好。我常常在还在跟我们师母交往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每次问我问题，他都会偷偷的讲，我讲完我的回答之后，他们其实下一句问题不是问我，去问师母。他们问师母是什么，他说，秀娟，你可以帮我们翻译一下他刚刚在讲什么。但是现在我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把我用理性的方式来把我的组织规划，是一个很逻辑性的组织规划。那先，其实我刚刚有提到，我不喜欢神学，我也不是很喜欢看这些书，因为我看完了之后，一目十行，过目即忘的这一种人。那，但是我每次回顾我后来写出来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很难想象我可以写出这样文绉绉的东西，甚至我自己都会觉得很枯燥乏味。那在最近我一直在赶我的论文，那师母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参考他写的一个教育的文章，因为跟我的论文有一点相关。那我就读了之后，哇，你怎么有办法写这么多文绉绉的东西？我坦白讲，师母要我读，我看的时候 我只能看重点，我没有办法他一个一个字的去看。那就是正在这样的一个配合下，你是一个理性的人，神就会用感性的方面，从方面的层面让你更深的体会他。而一个感性的人，神就会从理性的方式让我们去经历他。那这样不管是弟兄姐妹，不管你是理性的人还是感性的人，如果你是感性的人，就请大家跟神祷告说， 求你主帮助你用理性的方式来认识他，经历他。那理性的人，你弟兄姐妹，你不妨也恳求神用感性的层面来遇见主，让你经历神不一样的地方。那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理性和感性的层面上可以有一个好的平衡，好让我们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上，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远更久而且更丰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诗篇十九篇，让我们看到感性的层面，也让我们看到理性的层面。主，你是丰富的，不管是感性的人，不管是理性的人，都是你所创造的。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属天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经历神的方式，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当我们愿意委身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的时候，求主加添我们不足的地方，让我们从各方各面向的可以更多的来理解你，更认识你，更盼望神带领着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走得更久。谢谢主的恩典，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